今天已经到了，我们就不等人了，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上课。我先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再一次让我们能够有渴慕的心，愿意来到这里一起来思想查考，而且愿意有遵行的心来面对你。你要向我们所说的话，主，我们知道你的话真的是生命，不但是光能够光照我们，而且是生命能够给予我们能力能够去遵行。谢谢主这样子的恩典，也感谢你已经与我们同在。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开我们的心眼，能够看见你要我们看见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三个礼拜没见哈，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讲的内容。我们上次是查考马太福音第13章哈，撒种，特别是主耶稣在传讲路加福音那里说，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不是传道理啊，我上次已经特别讲了，是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神国的福音是道，是生命啊，是主耶稣，而不是一套的所谓的信仰的道理。因此当他讲到撒种这个种子的时候，就是用生命的比喻，就说种子是生命嘛，就说道是像种子那种生命一样的要撒在人心里面。而且这个对象呢，虽然是他周游各城各乡在那边传道，其实很多的时候，特别是他解释那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是向谁解释？是向12个门徒解释。所以事实上这个撒种的比喻的对象不是这个讲的道，讲的神国的福音，是只是向没有听过神福音的人说的，而是我们基督徒也很需要常常听到天国的福音。因为我观察在教会里面很多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到教会还是在那边行律法，而不是领受福音，做一个真正很自由很被释放的人。我做基督徒，我要聚会，我要十一奉献，我要很多的要，或者是很多不可以，我不可以这个样子，我不可以那个样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遵行一些规条，特别是每个教会的各个宗派有不同的所谓的规条，我们都在那边行，好像遵行了这些规条之后呢，就让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是在做一个好基督徒。其实我们要成为一个，不是做，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就是要领受生命的道在我们心里面。那我上次在谈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我也牵涉到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我先讲到路加福音有一段，不是当耶稣在解释这个撒种的比喻给12个门徒听的时候，他特别提到路加福音第8章第15节，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 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节食。我当初没有仔细的讲这一节的一个比较深的意思。乍看一下，好像我们人心的土壤，当道我们听了道之后呢，我们可以持守在好像我们自己拥有的诚实善良的心里面，并且忍耐的结实这些东西，这些天性吧，或是个性，或是品格哈，其实是什么呢？不是我们原来就有的，而是神造我们的时候赐给我们，赐给我们诚实的心，赐给我们善良的心，并且赐给我们忍耐的心。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诚实是什么？诚实的心是什么？是不自欺，对不对？对自己，面对自己的时候，会诚实的去面对我那个真正的我，而不是我想要表现出来的那个我。我的真正的我，就是神造我们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在诗篇第八篇，他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使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给他尊荣。”也就是神给我们一个很高贵的我，自我，就是能够诚实的面对自己的那种。所以我们基督徒真的要常常的意识到，或是说我们在面对事情，或是我们面对一些别人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很诚实的去面对我们自己的那个自我的那种状况。如果我自我的状况是有罪的，或是有欺骗的，或是有贪心的，这些的话真的要立刻的马上的在神面前来悔改归向他。所以这里说我们听见了道，持守在诚实，持守在神给我们的那个诚实的心里面。然后善良是什么？善良的对人，对不对？对人不会只是想到我自己的利益，而是想到别人。这也是神所赐的，他在造我们，造他的形象，造我们的时候，就把我们造成一颗会利他的那种心。我们会想到要去帮助人，我们会想到要去施舍，我们会想到要去站在别人的立场，有同理心。所以这个善良，神所赐善良的心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所以当我们如果常常有保持这种善良的心的时候，当我们听到神的道的时候，就可以持守在这样的心态里面，并且等忍耐的结实。忍耐是什么？忍耐是向着神。为什么要忍耐？就是事情还没有成就的时候，或是那个种子撒下去还没有结果子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的当中，我们需要信靠，我们需要在忍耐当中信靠主，或者在信靠当中忍耐的忍耐的向神有这样子的信。所以在这里我特别要强调，有些人会念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会觉得说，那有些人是好土，他本来就是好土。我们每一个人本来都有好土，或是都是好土，只是有时候 或是常常我们就在豪土里面就长了荆棘，或是在豪土里面就堆了很多的石头，或是在豪土里面就慢慢的就变成了那个路旁的那个土地，以至于在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诚实、善良和忍耐的心。这是我要加以补充的这一段。然后我那时候也谈到说，我们看到马可福音第四章，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马可福音第四章。马可福音第四章，他也同样讲到撒种的比喻，然后他特别提到在第十五节，第十三节，对不起，第十三节那里，大家有没有翻到马可福音第四章第十三节？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也就是这个比喻是非常基础性的 fundamental parable， 是一个很基础性的。你如果很了解的、很明白了这个比喻的时候，大概其他的比喻你都可以推敲、举一而反三的明白到底神国的福音是什么。很有意思的就是在马可福音讲完、解释完这个撒种的比喻之后呢，又另外讲了一段的很小小的一段，26节到29节的比喻，我们来念一下。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芽，后长穗，再后饱满的籽粒，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我当时稍微提了一下，我说很有意思，把这两个比喻放在一起，马可好像有一个意思是要暗示我们，前面讲的是神在那里撒种，在我们的心里撒他的种，可是后来这一段我们刚刚所念的好像反过来讲说，我们人也在撒种，我们人也有责任来回应，或者是在世上的日子，神也给我们有空间和时间和意愿来撒种。我上次也稍微提了一下，我为这一段取了一个名字，叫做人生的撒种。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撒种，你有没有发现人生真的好像一直都在撒种？我们的出生是父母撒种的结果，对不对？学会走路之后呢，能够自立，能够做点事之后呢，我们也天天在选择，到底我们在撒好种呢，或者在撒坏种？我们或者学习到好榜样啊，自愿很勤奋的又很安分的花功夫在那边撒好种，可是我们又或者很偷懒又取巧，不精心的随便的撒种。我们有这两种的状况，虽然这两种的撒种的结果不能够立见真章，不能够马上看见它的后果，但是如同我们刚刚所念的经文前面有一段话说什么，眼长的事，有没有看见在第二十 二节那边，马可福音第四章二十二节，我们来念好不好？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人若是掩藏，默默的撒好种，做好事，神终究会给回报。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里讲到施舍跟讲到祷告的时候，他说你在暗中祷告，你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就要报答你，而不是在外面好像显得非常的会祷告。所以我们若是很掩藏的默默的撒好种，没有人看见，可是神给我们感动去撒好种，去做好事，去默默的帮助人，去施舍。我常常说，如果我们要奉献，最好奉献给个人的时候，最好是要纪念，让那个收到的人不会觉得有压力，不会觉得好像欠你的一样。这样子默默撒好种的时候，神终究会给我们回报，不一定是金钱上的，或是财务上。你撒出来的种子撒出去的时候，那个结果是什么？是结出来跟种子不一样的果子。所以神给我们的回报也是跟我们撒的种子是不一样的啊，回报。如果我们隐瞒不显露的撒坏种，天理的那个定律自然会有反噬的效果，人力是挡不住的。我们常常说恶有恶报，只是时候未到。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曾经讲过很多各种撒种的比喻，来形容世人在人生当中做人做事的百态，其中也有意的把每一个人的创作生人生过程比作很接地气的农夫。刚刚我们念的那段经文里面，就是讲到一个农夫，对不对？一个人去撒种。那在诗篇115篇第16节那里也讲到说，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赐给世人。也就是神把地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地上能够撒种。农夫呢，虽然有很大的能耐，可以管理地，可以用尽心力付出劳苦开垦种植，但是到头来他们都深深，每一个农夫都深深的知道，一切的耕种还是要得靠天吃饭。人生的成果不是样样都能够靠我们的才干或者是努力就能够掌控的。在搞清楚老天爷所定的这个自然的定律、自然的规律的同时，还是得乖乖的遵守、顺从这些既定的自然规律，才能够有所收成。什么时候要种什么，要怎么去种，而且在种的过程当中要怎么样去灌溉或是除草或是一些施肥，很多的一些工作要做。撒种耕种是这个样子，人生的行事为人也是这个样子。只是在这个大原则之下呢，还有两个不算 太大，也不算太小的细微的一些原则。我们来看一下，在第26节到29节的这段经文里面，经文说神的国如同，这里讲到神的国，神的国有好像有两面，一方面是神撒种，一方面又是人把种撒在地上。他说什么？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生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折用。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长苗，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季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农夫去撒种，然后呢，在五谷成熟的时候又用镰刀去收割。当然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中间的过程，我刚刚已经提了，还得要浇水，还得要灌溉，还得要除草，还得要驱虫，甚至要为谷物在天灾来临的时候做好防灾维护等辛苦的工作。但是经文当中的农夫和所有有见识的农夫都一样的深知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一般人即使在精力充沛的，即使是精力充沛的人都不能够24小时工作，当黑夜来临的时候都必须要放下工作去休息去睡觉。对于自己努力的田地，在我睡觉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都无法掌控，一切在这个时候真的只能听天由命。不过这种听天由命也不会是无可奈何的坏事情，因为五谷会发芽见长，发苗长穗，至终结成饱满籽粒的这整个的过程，农夫不需要费尽心思晓得如何是这个样子。不需要具有全备的知识想通那个谷物啊到底是怎么长成的，他不晓得怎么样长成就能够享有谷物长成的那个丰收的成果，这不是一件好事吗？这其实是上天垂怜我们人的恩典，也是他使无变为有的一种神奇的作用，让人在不晓得一切成长成熟的知识原理之下还能够享有丰收的喜悦。就如同我们吃美食啊，我们不需要懂得到底那个消化系统是怎么样把营养送到我们的身体里面，那个消化系统是怎么运作的，我们就能够感觉到很饱足很满足，对不对？我们在吃饭的时候，特别是吃美食的时候，会使我们的身心非常的愉悦。我们受到启蒙运动之后我思故我在的那种思想的影响，总以为我们只要高台知识，高唱科学万能，到一个地步人就足够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你知道启蒙运动的那个 tenet 就是它的主要的核心的信仰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在这种迷失之下，人类就一直对知识着迷。最近很夯的 AI 技能还能够造出什么的 造出像太太一样的机器人。这种机器人不会像我们人生当中的太太不听话不顺服，他非常的听话，你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你说这种太太好不好？当今的年轻人甚至被爆炸高涨的资讯或者游戏搞得人人心神不宁，还不知道他其中的害处。神原先赐给人那个智性，那个 intelligence， 是能够吸收并且理解知识，本来是很大的赏赐的。但是人有了知识，并不表示就同时有道德智慧，能够分清楚到底知识当中带有的是非善恶的来龙去脉。也就是说，我们的在有了知识之后，还必须要有德行，在这种状况之下，才能够真正的拥有好品质的生活方式。我们有知识是可以带给我们很好的一种生活方式，对不对？我们知道说啊，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就不会去闯红灯，或是做一些对我们身心有害的事情。但是科学的知识只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做出来很多东西，但是却没有告诉我们，我们该不该做出这些东西。这是道德智慧的那个范畴。所以我们人实在是不知好歹的罪人，也是不自量力的愚昧人。神创造万物是何等的广大，既繁多又富庶，我们又再怎么样求之若渴，也只能够对很多的事情一知半解，对不对？我们登上月球就觉得哇，这太大的事情，但是天上有多少星球，我们对他们实在是一知半解，只晓得一点的皮毛而已。很多今天啊，我们斩钉截铁以为不变的知识原理，不是因为发现了很多的物理的元素之后呢，我们就改变了说辞。拿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喝咖啡，对不对？但是对咖啡的好跟坏，就随着好像很多的资讯的发现，或是很多对咖啡的一些认识，发现它的一些物理的元素，就知道说，哎，咖啡其实是对我们有好。我最近在英国特别我好几年就有就特别买了那个没有咖啡因的那个咖啡，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种东西？那我就跟我媳妇讨论，然后她就说，你呀，才是真正会喝咖啡的人，因为他的资讯告诉他，他是很讲究这个食品的那个。他最近在，因为他的胃肠不太好，所以他就有一个 Zoe 那个 chart， 就是有一个食品的那个 chart 那个表格哈。看看哪个食品吃下去对你，他当然是他的身体就是经过医生的那个或是营养师的那个检查之后，知道说他适合做什么吃什么，或是不适合吃什么。所以他说啊，这个咖啡啊，像他很喜欢喝咖啡，可是他是 喝那有咖啡因的咖啡。他说其实没有咖啡的咖啡才是咖啡最好的，可以带来给你最好的好处。所以我们很多的原理或是很多的这些知识常常就变来变去。我自己在教书的时候或是我在读研究所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人真的是有需要重新的谦卑，伏在全能者的智慧之下，虚心的受教，在尽本分做完劳苦工作之余，我们就要安心的去睡觉，不要烦恼，去休息，让神为我们创造出工作的果效，使我们在享福之余懂得感恩，懂得赞美，皆大欢喜，然后在下一回的工作产生有更坚定依靠上帝的心智。在以赛亚书第26章第12节有一句我觉得是至理名言，我来念给大家听。他说耶和华啊，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因为我们所做的都是你给我们成就。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记下来，以赛亚书第26章第12节，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在工作当中得平安。怎么样得平安呢？能够晓得我们所做的都是你给我们成就。虽然我们要付出劳力，但是至终的一切都是神为我们做的，特别是我们去休息睡觉的时候更是他做的工作。所以工作得到饱满的成果固然是好，但是心中十分的平安是一种赏赐，更是更上等的莫大恩典。你看看，你观察到有些人不是辛苦赚了很多钱买豪宅睡大床，但是却常常失眠不得安息，这样的赚金有好的成果吗？除此之外呢，我刚刚不是说这段圣经有两件事情，这段经文还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一方面是告诉我们要去好好的休息睡觉，神会做一些我们看不见的就是能够成就的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神虽然自己就可以成就万事，带来丰硕的成果。比如在野地里面，你有没有常常去看，在我到矿或是在野地，我很喜欢看那个野地的花，好像不太起眼。其实哈，我有一个亲戚，英国的亲戚了，他就是常常去收集那个野地的花，那个做成一个标本，真的是很漂亮。野地也有花园，人不去耕种，神却把它成长成为一个很美好的花园。森林当中有果树，也有食蔬，对不对？也有蔬菜，这都是没有人耕种，可是却是很丰富的生物链。但是呢，神虽然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可以使万物能够有成果，但是他很乐意尊重人，准许人在他的作为当中与他同工。既然是同工，当然也就同在了，对不对？并且我们不是当雇工，而是做儿女那样子的与他同工。他要我们人这一方能够运用才干跟恩赐的机会，发挥具有创意的潜能，使人能够从中得到快感， 得到满足。就像农夫虽然会有撒种、耕种、除草、驱虫的辛劳付出，但是能够有活力工作，又能够看见自己劳力的那个回报，是不是其乐无比？所以神特别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做事情。比如我从我的孙子孙女他们身上就可以看见，像我的儿子跟他们一起制作一个为他们要以后要玩的那个玩具的时候，他们都很快乐。其实我儿子自己就可以做了，就跟他们一起的制作。何况这些玩具都是为他们的，而且神跟我们一起同工所得到的一些后果都是为我们的好处所预备的。我们这些信靠跟随主的人，有没有认定我们一生的作为？不管你做什么事情，我真的要提醒我们大家，每一天看见你所做的事情，都看见是恩典的创作。仔细想一想，我们怎么会就学会走路呢？我们怎么就会学会问问题？我有一个我儿子的好朋友，就是他的伴郎的小孩子 Joseph。 那我去的时候他们刚好到我们家来，然后我就发现 Joseph 常常说的 Why 他才2岁就开始就说话的时候就 Why， 就妈妈就有时候妈妈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回答他的问题。我们怎么就学会去发问呢？我们就怎么会学会去吸收一些知识呢？我们怎么就会写字呢？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外国人写不了中文字，可是你怎么就会写字了呢？你怎么就上大学了？怎么就会谈情说爱了呢？怎么就会传宗接代呢？甚至到了我这个年纪，我还可以在这边教书。这一切能够做的事情，都是神奇妙恩典所成就。我们常常要记得这一点。你如果常常记得这一点，你就发现你非常的很自由，因为是神的恩典，不是靠我自己的才干，靠我自己的 performance， 靠我自己的表现去达到。我以前好像也提过，有一天我在看中英那个对照的圣经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我就突然好感恩，我就发现怎么其中每一个中文字每一个英文字我都认得。这个英国的学者，圣经学者，他们也许对希腊文对希伯来文很熟悉，但是他们连一个字的中文都看不懂，可是我居然能够看懂。你说那这个有什么稀奇的？当我觉得非常稀奇的时候，我感恩的心就出现了。那种感恩的心让我非常的快乐，你们可以想象。所以就像在哥林多后书3章5节那里所说的，这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这个承担呢，在英文里面的版本翻译，有一个版本的翻译说 Not that I, that we are sufficient of ourselves to think of anything as of ourselves， 也就是我们所能够承担的乃是出于神。 But our sufficiency is of God. Sufficiency 是什么意思？是充足够用的意思，也就是神每一天的恩典，一生的恩典，真的够充足，都够用。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致缺乏。基督徒的一生能够把持住这一件的事实，就是能够看见我们身内身外一切都是恩典的这种视野，这种眼光，实在是一个既喜乐又有福的人。我以为这种人也可以称得上是很有智慧的。耶稣在我们刚刚查考的这段经文之后，接着又不由自主地说了另一个许多人都耳熟能详的比喻，就是说神的国好像一粒什么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然比地上的百种都小，但种上了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蔬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住在它的荫下。在耶稣一般的讲道内容当中，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他通常不太重视量，而重视质。但是在这个比喻里面，他明显的特别强调那个芥菜种那个量小的价值。其实小这个字啊，常常出现在主耶稣的言的谈话当中。你们可以想到什么？在小事上忠心，然后呢？还有没有其他的？你们要回转，像小孩子。有人去变卖所有的买一颗，虽然没有做小珍珠，但是什么？珍珠是不是小？麻雀虽小，尚且上帝养活它。一点的小面笑，可以使全团都发起来。然后刚刚苏亚所说的，在小事上忠心。然后讲到一个穷寡妇怎么样，丢了两个小钱。神的国里面，最小的比施洗约翰还大。你们若有信心像一颗芥菜种那么小，就如何如何。然后他还说到，这个芥菜种虽然比地上的百种都小，再称许小的可贵。所以我先生常常称赞我，说我用一句英文的那个说 good thing is wrapped in a small package， 就是好的东西啊，宝贵的东西都是装在很小的盒子里面的。当然我很高兴他这种称赞，所以我从来不会为我的小，我觉得很自卑。主耶稣在这里说，神的国好像一粒芥菜种，一旦种上了，跟土壤发生互动之后，它就不再是一粒比百种还小的种子，它的生命力非常的强壮，不但会长起来，而且会长得比各样的菜蔬都大，不但菜蔬本身可以供人吃食，而且它的枝子也长得很大，甚至连天上的飞鸟都可以住在它的荫下，真的是效用有多多。这个比喻引申的意思应该很清楚，也就是在说，神的国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小咖，不起眼，甚至被人 不被人特别的注意，但是神的国一旦跟我们的人心，我们这个土壤相连接相互动的时候呢，它的内在爆发的那个生命力会比各样生物各样的生命物种的能量都大。当然最大的生命力是什么？就是带给我们这个生命的更新跟改变，这个是最大的生命力，不但让我们长大，而且改变我们，改变我们里面的乱七八糟的垃圾，能够成为可以被他用的器皿。本来种子很小，很不起眼，但一变就跟种子不一样外形的那个叶子、那个果实、那个枝子，也就是神的国、神的主权、神的能力，虽然看来很抽象、很虚无缥缈，但是在人心的心中，因为人心很谦卑的接待他，接受神的那个种子、神国的种子，就会发散出来，长出极大生命的蜕变，使神的国的灵力不但能够喂饱别人、满足人的需要，还能够叫别人在他的印象能够得安息。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人在你的印象得到平安，人为因人因你就得福了。这就是天国的游戏规则。小的、少的，反而到头来会有大的效用，让原先看来大的、多的都相形失色。这也是天国在人心当中最原始所命定的拯救的方式。神用很小的要拯救我们全人、全方位的拯救，让人心因为有慧眼看见天国的浩大全能的时候，就肯虚心的去拥抱这个小小的生命的种子在人心，以至于我们终究可以结识多少？30倍、60倍，甚至100倍。你有没有觉察到，神按着他的形象所造的我们每一个人心，其实是非常广阔的，广阔到一个地步，只有神能够填满它，而且也只有神能够住在当中。我最近非常的感恩一件事情，就发现说，我们这么渺小，我的心这么小，这么渺小，可是圣灵却愿意住在我的里面，浩大的圣灵却愿意住在我的里面，你不觉得这个是神迹吗？所以我们真的要常常的去保守我们的心，要保守我们的心干净，让圣灵能够很高兴的，让圣洁的灵能够很高兴的住在我们里面，不但能够填满我们里面的空处，那个空虚能够充分的发挥人心因为满足而能够散发出来那种荣光、那种面貌，并且能够与上帝的荣耀相对应。这是天国的奥秘，有机会也有可能性能够体现在人间。这样子的天国是不是很值得我们尽心竭力的去追求、去渴慕？而且我常常说，你寻找的就必寻见。为什么要寻找？就是不是很明显，所以才要去找。所以我们常常需要有一个 很渴慕，愿意去寻求，愿意去追求的心，让神的国在我们里面真的能够居住，而且能够种下来。我本来要讲一个遇到故事，但是我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而且我前面已经讲得非常多了，我希望能够听听你们有没有什么回应，或是有没有什么听不懂的一些要发问的地方。然后我们下一次十月初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可以把这个比喻讲给他们听。你们怎么回应？都没有啊，都听清楚了。没有不显露出来的，这一句话的上下文是讲到撒种。所以我刚刚才说撒种，种子是不是放在土里面看不见，是隐藏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撒种或是神的撒种有时候是看不见的，但是呢有一天会显出来，这是必然的一个自然的现象。所以他的意思，一方面是说神的应许打下去一定会，一方面是说是隐藏的，人家看不见的，可是呢有一个应许，有一个承诺，他一定会显出来。什么时候显出来不知道，不是我们定的，有时候甚至是在我们死后。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死后他对人的影响好像才显出来，他生前好像人家都看不见他做的好事，有没有这样吗？可是一定会显出来。所以我们不要想到说我一定要看见那个隐藏的种子发芽成长的那个结果。我是这样的结果，因为我在看这句话的上下文是这样的。对对对，当然这个也包括我们撒坏种。可是我是觉得在这里可能是比较讲到我们撒坏种，撒坏种也会，我刚刚也提到的，都会露馅的。好，最后我们来看一节圣经节。好，没关系。 这个要有一个操练，在操练的前面我要讲一个信心的事情，也就是你相不相信圣灵住在你里面。当你接受接待主在我里面的时候，圣灵就住在我里面，是不是？你相不相信这一点？那圣灵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他会不会说话？他会不会带领你？这是信心的问题。比如说你相不相信这件事情，如果你相信的话，那我是为什么常常不太知道他怎么跟我说话呢？怎么样跟我带领呢？这个跟操练有关系。我常常讲一个比喻，我自己以前在做编辑的时候，对那个印刷工人稍微有点了解。我常常去送书啊，送杂志去的时候啊，当然不是在场，可是我听到那个老板就会跟那个印刷工人怎么说啊，这本书要用50磅或是用80磅的纸。这个50磅是80磅是什么？他说一捆在那个秤上面是50，就是比较薄，80就比较重，对不对？可是那个印刷工人啊，因为他常常摸那个纸，所以就摸熟了，他不需要每一次老板讲说50磅的时候他还要去称，他一摸就晓得这个是50磅还是80磅。圣灵在我们里面，你要去摸圣灵的意思也是这个样子，你要摸熟，你就晓得到底是圣灵的声音呢，还是我自己的意思呢，还是魔鬼的意思，还是别人的意思，别人给你一些劝告。可是有时候也不一定完全陌生，对不对？可是神很爱我们，他一定会包容我们，有时候我们摸错的时候他还是会保守我们，不会去走到错路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在这个当下你就要开始操练，先有一个祷告，神，我相信你是又真又活的神，在我的里面要成为我的引导。你记不记得箴言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怎么样？你要专心依靠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里讲的我觉得是圣灵，你不要讲说旧约没有圣灵，旧约当然有圣灵，神是从古到今，从始到终，对不对？只是在旧约圣灵不是普降，而是有特定的。像比如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我们非常有福。圣灵说，神说，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圣灵就住在我们。所以你可以开始去摸圣灵，慢慢你就会知道。我到现在还在操练，还在学习，而且给我很多的回应，就说哎，真的是很好，而且在小事上面都可以请教神，我下面要做什么，还是我下面不要做什么。讲一句俗话，很准。当然我在说了，有时候会搞错，一定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大家，各位大家都来操练，然后你就会更认识主，而且主就很实在，会不会？而且你也不太敢犯罪，你也不太敢去做错事。而且不会急躁， 神会给你一种，就像以赛亚说的，你得力在乎什么？平静安稳，不在乎急躁的。所以，我们大家都来学习，而且可以更深的去也认识自己。有时候你自己的意思会浮上来，那你就发现神在那边，你这样子好吗？他有时候会跟我们的心说话，跟我们心对话，就是说话。我的经验，神不太会命令你，你要怎么？他很温柔的，真的是，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从老虎担当中脱下来，我就是你们的东西。所以当我们在那里体会神的那种，神跟我们的对话，神跟我们的带领的时候，也是很温柔。我从神的温柔里面就看出神的美，我真的是觉得神好美。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女生，你有先生的时候，你最喜欢你先生的哪一点？是不是他的温柔？因为温柔真的能够触摸到我们心里最深。不是他的知识，不是他的智慧，不是他的温柔。神有大能，但是他的温柔是最能够得到人心。好，我们已经超过时间了，希望大家对今天的演说都有帮助。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从你的话语当中，从你让我们在追求你的事上，有所体会，有所深刻的那种领悟的时候，主，我们真的是更多的感恩，感谢你是这样的一位，不但是接待我们，而且是爱我们到底的一位神，这样子的温柔，这样子的谦和。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做成你奇妙的作用，主好叫我们不但我们自己得益处，也叫别人得福。我们真的深深的感谢你，就请你继续的带领我们走前面，一直到永生的道路。我们这样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